他们能继续帮阅读圣经。今天我们的经文阅读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，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，十一节开始。耶稣又说，有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。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两兄弟。过了不多几天，小儿子收拾一切到远方去了，在那里生活放荡，浪费钱财。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，那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饥荒，就穷困起来。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，可是没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说，我父亲有那么多雇工，又有丰富的食物，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。他还在远处时，他父亲看见了他，就动了慈心，跑过去抱着他，连连与他亲吻。儿子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要吃喝玩，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欢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，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，还就叫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仆人说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的回来，就宰了肥牛犊。大儿子就生气，不肯进去。父亲出来劝他，他对父亲说，哎，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。但你这小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，花尽了你的财产，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孩子啊，你常跟我在一起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只是因为你这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。谢谢汤姆，感谢你为教会做的付出。汤姆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，很非常有创新能力啊，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，我们会想念你。希望你能享受两周的假期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，大家看看，这是我们教会这群年轻人，他们非常出色，非常年轻。就是这一帮人在 在福音周帮助我们举办这一切活动一些。接下来看这张照片，我让他们假装自己是出现在服装店 Loewe 的商品目录中。这些年轻人刚刚放弃一周的假期啊，与我们教会和当地社区的孩子们分享耶稣的好消息。我们很感恩有这群有活力的年轻人，但是我却听说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本该对上帝不感兴趣的。上周我读了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就是回转看2022年发生的事情，那题目是大转变，人们的生活优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主要有作者评论的七个变化，其中包括自称为基督徒的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少，无宗教信仰的澳大利亚人越来越多。20年前信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是很多的，不管是新教啊天主教，但是在过去15年这个数字在有很大的下降。文章的评论是，有趣的是最近的人口普查表明23岁的澳大利亚人最不可能相信上帝。就人的一生中最不可能相信上帝的这个年龄是23岁。大家可以和身边的朋友讨论一下，你认为，这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吗？就是最近的人口普查表明，23岁的澳大利亚人最不可能相信上帝。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分析。我认为文章的作者误读了数据，原因是啊，在人口普查的同时，有另一项调查中问到，他们问到这个另外一个普查，另外一个调查就问到，除了人所能看到和触摸到的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存在吗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统计，大概一半相信灵魂，60%相信奇迹，53%相信天使，58%相信上帝，还有大概70%相信有灵魂。总的来说，澳大利亚人相信超自然的东西，就比如说鬼呀、奇迹呀、天使、上帝。只有大概1/4左右什么都不相信。这个有很有趣的发现，如果我们再来看看18到26岁的相关数据，就会发现问他们同样的问题，在每一个问题他们回答相信的比例都会高一些，相对于整体人群。 是不是很有趣的发现呢？有当问调查问到你相信上帝吗？58%的澳洲人说信，24%说不信。你要如果聚焦到18到26岁的这群年轻人，我们会发现数据发生变化。我们看到有一点点变化，就发现数据的转变啊。这个年龄段相信上帝的比例增加了，尤其本来是58%，有大概61%的这个年龄段的人相信上帝。这个文章作者的总结是这样的：总的来说，调查结果出人预料，澳洲人对属灵现实持开放态度，尤其是年轻的澳大利亚人，他们对灵魂生命的意义和死后的生命持开放的态度。所以我的分析呢是这样的，我认为啊，澳洲人仍然可能相信上帝，但其中许多人并没有入教，第一点是他们许多人没有入教，没有加入当地的教会，真正正式加入当地教会呀。你会在教会里见不到他们的踪影。许多人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求与上帝的关系，尤其是年轻人呢，他们最有可能相信上帝，但他们却最不可能参加教会。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我认为啊，我的理解是什么？我猜呀，这可能与人们对上帝的印象有关。说如果你问他们对上帝的印象是什么，人们想象上帝就是制定规则的那位。首先啊，上帝定了规矩，我们越界时他就会惩罚我们。澳洲人觉得那儿有上帝，但是呢上帝制定规矩，我们越界他就会惩罚我们，因为这样人们就回避考虑上帝的事儿。因为不想面对这样的上帝，让自己难堪，所以大多数澳洲人的策略是什么？回避考虑上帝，继续享受现在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，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，因为真正的上帝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拒绝了上帝，你会失去很多东西。我们真正的上帝，假如你花时间去了解他，就会发现啊，他太美妙了，他的良善令人惊讶。不幸的是，许多澳洲人对上帝保持距离，从未真正了解他。因为一旦认识了上帝，你就无法想象没有上帝的生活。 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讲到的这个故事，挑战我们对上帝的看法。让我们来深入的读一下这个故事，让我们再次体验他是奇妙的爱。这个故事就是想挑战我们对上帝的想法的这种思考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，打开圣经，或者你可以阅读，和旁边人分享。十五章十一节，耶稣又说，某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。然后呢，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两兄弟。这个爸爸有两个儿子，很快我们的焦点到小儿子身上。小儿子要求很离谱啊！你可以想象吗？这个、儿子跟爸爸说：“哎，你现在就把钱给我。”我不想等你死了再拿到钱啊！我现在就把钱给我，然后我想要我那份遗产，然后带着遗产，我要走了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就不管你来自哪个文化，儿子这样的要求都是令人发指的，尤其像在以色列这样的中东文化中。这是一种很可耻的对待父亲的方式。小儿子话的意思其实是，哎，我不在乎你的死活，我只要你的钱。不可理喻啊。在这里，耶稣借此帮助我们明白罪的核心问题是什么。大多数人把罪定义为坏事，比如说在纳税表上作弊呀，对父母撒谎，这一系列的，这些事的确是错的。从严格意义上讲，他们确实是罪呀。但是我们考虑罪的问题，如果专注于做错的事情，就像医生只治疗症状。而不治疗疾病的根源，罪的核心是什么？真正的疾病是什么？是你对上帝的心，是跟你对上帝的态度有关的。上帝是一位善良的神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的。我们都和小儿子一样，都是从那上帝那里获得好东西，但我们却忽略上帝。小儿子走了，他花天酒地啊，挥霍了所有的钱，最终以喂猪为生。当他喂猪时，他太饿了，太绝望了，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吃猪食。可以说他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啊。你可以想象，在犹太一个犹太男孩跟猪在一起啊， 我们可以想猪是很脏的，他甚至想吃猪的食物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跌入了人生的谷底。如果想指出的是，罪往往就是这样，背弃上帝会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，我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。但事实上呢，罪几乎总是把人带入破碎、孤独、羞愧啊，和深深的遗憾。感觉最终感觉自己的人生搞砸了，没有回头路了。这个小儿子背弃了与自己父亲的关系啊，但这个庆幸的是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。小儿子回来了，他醒悟过来。我们看十七节，他醒悟过来了，说：“我父亲有那么多故宫，又有丰富的食物，却要在这里饿死吗？”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想起父亲的品格。他想起来，我爸爸是很好的。我爸爸对故宫都那么好，我就是做故宫都比现在的生活好。所以他决定啊，我要起来，就是到我父亲那里去。耶稣借此帮助我明白是什么。借此明白什么是悔改归向神。悔改是什么？悔改不只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。这小儿子啊，有可能只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，但依然闷闷不乐地四处游荡，继续喂猪，继续他现在做的一切。其实悔改的字面意思是什么？是转身，是掉头。我原来背弃了上帝，我现在回来。小儿子就是这样做的，他决定回家。正是他的父亲呢，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认识到他不应该再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东西，只需要恳求父亲的怜悯。我想问呢，你回转归向神了吗？你与上帝坦诚相待了吗？不要找借口，只是恳求上帝怜悯。也许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有些人需要回转归向上帝。今天是这样做的好日子。这个故事非常有鼓舞人心。这个小儿子的结局怎样呢？我们可以想象啊，他当时有多着急。他肯定想啊，哎呀，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他肯定在想，哎呀，爸爸肯定还在生气啊。万一爸爸让我觉得更丢脸怎么办？你可以想象他当时那种内心的惧怕呀，也万一爸爸把门关上不让我进去怎么办？哎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估计很多澳洲人都不考虑上帝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冒犯了上帝呀，上帝肯定会让我为此感到难过。所以许多人与上帝保持距离，永远不会回头转向上帝。但是这个小儿子啊，他回家了， 我们他冒险回家了。我们看注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。于是啊，二十节，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。他还在远处时，他父亲看见了他，就动了慈心，跑过去抱着他，连连与他亲吻。我们注意父亲的动作，我们感受到这位父亲一直在等待他的儿子，渴望他回来。然后当父亲看到儿子回家时，经文怎么说了？他动了慈心啊。父亲呢，父亲一面没有愤怒，没有苦读，他没有让儿子难堪或感到羞耻，而是对孩子充满了，对小孩子充满了这种同情心。小儿子就说出自己准备的话，他说：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。但没等儿子小儿子话说完，父亲就吩咐仆人说：快点，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要吃喝快乐。因为呀，这儿子因为我们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这是最好最美好的一天，一起庆祝。在这里耶稣想借此帮助我明白，上帝在哪儿，上帝的爱是奇妙的。是的，上帝很强大，但是我们感受的他的心跳是爱，是良善。上帝就像这故事中的父亲，他完全有理由对我们苦读、愤怒、怨恨，完全可以让我们为我们对待他的方式付出代价。但是相反，他没有让我们有任何的他没有怨恨我们，没有对我们愤怒，反倒他用爱、怜悯和宽恕对待我们。上帝就是这样，他让我们感到惊讶，用他的爱、怜悯和宽恕对待我们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当中有人跟小儿子感同身受吗？我们当中有人想跟小儿子有感同身受的经历吗？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曾经背弃上帝，绝了自己失去对上帝和好的机会，但他们已经认识到父神奇妙的爱和宽恕。有谁想分享一下自己的这种经历吗？自己曾经背弃上帝，然后又回来。就是他，你会感觉到你对上帝所做是实。 我们给上帝这里做的一个评价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出人意料，原谅。也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，上帝给你的都是出人意料的原谅，出人欲不可想象的一种宽恕。无条件的爱。我们的社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条件，但是上帝那里的爱是无条件的。这里与我们社会中我们所看到经历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上周有一位姊妹，她分享她的故事。她也曾经偏离，曾经背离上帝，离开教会。因为外面世界的吸引，她想去尝试这种自由的生活。他很渴望这种被爱。他想象啊，他可能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得到这种被爱的感觉。他有一些朋友，也一些朋友，但是这些友谊都没有持久。然后包括一些破碎，一些友情失去友谊，让他重新思考这种被爱的感觉。他在又重新回到教会寻求上帝的爱。他说不只是在这个偏离这段时间，不止我和上帝的关系失去了，我跟父母的关系也有一定影响。我们还有很多的故事，所以上帝的恩典足够了，让我们得到一切美好。好，下面接着看这个故事，故事还没有完。我们回哥哥重新回到故事中，我们几乎忘记了哥哥，忘记了大儿子。大家对大儿子的印象是什么？ 大儿子日复一日的在父亲的田地里辛勤的劳作。非常勤劳。我们回到哥哥故事中，哥哥大儿子日复一日，日复一日在父亲田地劳作。父亲哥哥听到家里传来音乐，闻到烤牛肉的味道，就问了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仆人说：“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的回来，就宰了肥牛犊。”哥哥听后有什么反应啊？我们看28节，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。父亲出来劝他，他对父亲说什么？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。但你这个儿子啊，常常跟娼妓在一起，花尽了你的财产。他一回来，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。啊，爸爸呀，你把事情搞错了。那你不应该这么做。就好像对爸爸说，你不能欢迎这个孩子回来，他会把他们全家又搞乱的。爸，父亲对他怎么说？孩子，你常跟我在一起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我们还必须，我们必须庆祝，因为啊，这个你这个弟弟啊，是死而复活的，失而又得的。哥哥和他的父亲一点不合拍，是吧？他和父亲的关系很不协调。你看他怎么说的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听你的话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吗？假如你是一个青少年的父母，想象一下，想象你有一个青少年儿子啊，是十几岁的儿子，你这个儿子啊，非常好，每天都把房间打扫得很整齐，坚持抛铺床，修剪草坪。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儿子，对吧？挺难的。但是我们想象一下，是吧？这么好的儿子。但是你想象一下，这个大家眼中的好儿子，从不跟你说话，从不享受这种，这种，心贴心的谈话。你们不吵架，你想想，有这么一个好的儿子，非常听话，但是， 但是没有给你任何乐趣，他只是去做一切事情，但是从来都不理你。嗯，这种关系太糟了，是吧？我们更希望怎么样？更希望有一个家是充满这种爱、充满感情和欢乐的地方。嗯，他就是这个儿子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从来都不跟你分享他内心的情感。这哥哥 和爸爸就和父亲就完全脱节了。嗯，但是有感情的鸿沟。在此，耶稣借此帮助我们明白啊，宗教存在的问题。我们与神的关系不仅仅在于做好事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好人，却完全无视上帝。事实上呢，你可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，却完全无视上帝。这就是呢，耶稣时代宗教人士的样子，就是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人十字架上，他们严格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但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爱上帝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耶稣跟那些罪人在一起，耶稣这些耶稣他们这些人都不理会耶稣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跟大儿子感同身受的？有没有人请举手？就是有没有人跟大儿子感同身受的？马特有举手啊，我们来问一下马特几个问题。马特，你说你有点像大儿子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我从小被教育，上帝爱我们，我需要做好事来回馈他。上帝对我好，我要用这种好来回馈上帝。很机械的。
Yeah, so I remember you because when you first came to church, it didn't feel like you had
是什么让你回转的？是有一，我意识到上帝的无条件的爱，这一点，这种无条件的爱与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。我对我自己的孩子，我爱我的孩子，但是我深的感觉，我对我的孩子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就是你好好，你听话，我会爱你，我心情会好。就是还是建立在一种有条件的基础上，但是上帝不像我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上帝都是爱我的。不管我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。如果你认出自己是这位大儿子，就不要坚持与上帝保持距离了，你要接受上帝对你和其他人的爱和宽恕，接受上帝这种无条件的爱。 上帝谦卑地来到我面前，想和你建立关系。讲到开始时，我提到许多澳洲人相信上帝，却要与上帝保持距离。我认为是他们误解了上帝。他们认为上帝是一个吝啬的法官。你会，当你回到上帝身边，你会发现，实际上他是一位充满爱和同情心的父亲。是的，他不只是法官，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。是的，上帝总有一天会审判世界，审判我们每一个人，但是他是一位乐意宽恕人的神。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核心好消息。我们这些就是这个好消息激励这些年轻人，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教会长大，有些人没有，有些人离开又回来了，但他们所有人都经历了上帝对他们奇妙的爱。 我问他们，你们发现上帝最美妙的地方是什么？有人说他是上帝的恩典最奇妙，他的宽恕，他从来不抛弃我，他的奇妙的爱，是上帝的爱吸引了他们，想要与下一代分享这个好消息。如果你想回到上帝身边，重新建立关系，请你做以下三件事。第一，继续参加教会，认识上帝和他奇妙的儿子耶稣，加入庆祝派对，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。第二呢，可以报名参加生命福音课程，这是一个为期5周的课程，帮你了解基础福音的，让你了解福音的课程的基本。这个课程将在几周后开始。如果你是新人，你会有一个 一本小册子里有这个卡片。第三件事情是和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就像小儿子一样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分三个部分：承认你的罪，第一就承认你的罪；第二是悔改归向神；第三就是相信上帝的爱和怜悯。那祷告词是：亲爱的上帝，我知道我不配被你接纳，不配得到你的爱，我愧对你，不理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视你为神。谢谢你派你的儿子为我而死，使我得到宽恕，请原谅我，欢迎我回来做你的孩子，阿们。所以现在我要祷告，我要做这个祷告， 如果在祷告表达了你想对上帝说的话，当我大声说出来时，请在你自己的心里回应这些话。亲爱的上帝，我知道我不配被你接纳，我不配得到你的爱，我愧对你，我不理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视你为神。谢谢你派你的儿子为我而死，使我得到宽恕，请原谅我，欢迎我回来做你的孩子。阿们。